各位听众，大家好啊！最近一段时间，由于比较忙于其他的事情，所以更新的并不能很及时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的等待。那么今天我们来继续讲近现代德意志的璀璨群星。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位元帅呢，是作为二战德国啊军队之中经常被忽略的一位杰出的元帅。很多人只知道他的名字，却不知道他具体的战绩。但实际上，这位元帅，用我的观点来说，是二战德军元帅中最全能的一位，因为他从事的兵种、执掌的兵种数量之多，种类之多，并且在执掌每一个兵种的时候，都能做到对这个兵种了如指掌。上天能飞，下地能打，搞后勤、搞部队建设也是一把好手，他可以算得上是二战德军中最厉害的全才。那这位元帅就是阿尔贝特·凯瑟琳，盟军曾经给他一个外号叫“微笑的阿尔贝特”。他曾经很多人知道凯瑟琳一般都会第一个反应知道他的名字是空军元帅凯瑟琳。实际上，在二战期间，凯瑟琳最大的战功却是在陆地上产生出来的。他抵御住了盟军在意大利向德国进军的步伐，在亚平宁半岛成功的筑起了一道让盟军无比头疼的防线——古斯塔夫防线。这在这一集里边我会给大家具体的讲。阿尔贝特·凯瑟琳，他的家庭出身并不是军人世家，他的父亲和他的祖父都是教师。他也不像前面讲的那几位名将一样进军校，然后出来以后进入军队。他实际上在中学毕业以后就直接入伍了。1904年加入的巴伐利亚徒步炮兵第二团入伍，三年以后晋升少尉。凯瑟琳纵观他的军事生涯，他有一个非常杰出的素质，就是只要他在从事这个兵种，他就会对这个兵种进行深入的研究。那么他加入德国军队刚开始的时候是炮兵，他接受了炮兵的一般教育，但他那股钻研劲儿得到了上级的赏识。后来呢，又让他去接受了气象观测员的训练，又接受了测量与光测的专门训练。这些专业性的训练让他在后来使用炮兵的时候非常得心应手。那早期的凯瑟琳的军事生涯，他的升迁并不是很快。一战的时候，他只当到了一战开始了，他只当到了上尉。到1930年的时候，他才晋升到中校。当时他担任的是驻德累斯顿的炮兵第四团的营长。就这个时候的凯瑟琳还是在陆军中的炮兵这个兵种里边从事着他的军事生涯。那么在一战过程中呢，凯瑟琳在阿拉斯战役中崭露头角，显示出了他一个极强的战术指挥能力。当时他凭借着巧妙的战术阻止了英军的进攻，因为他在西线的卓越表现，他先后获得了二等和一等的铁十字勋章。因为他的杰出表现呢，1917年他被派到了德国总参谋部服务，就在德国总参谋镀过金。那么凯瑟琳的军事生涯真正开始腾飞是什么时候开始呢？是1933年。这个时候德国为了发展空军，调了一批那么认为是比较杰出的军队发展人才，开始组建空军。就是这个时候凯瑟琳被选中出任了航空军需管理部门的主管，并且晋升为上校。他参与了重建德国的航空工业，包括兴建秘密工厂。当时空军，德国空军所有的不动产，包含飞机场、营房以及其他军事设备等建筑的建设、设计资金调度，都是由凯瑟琳他计划和实施的。也就是说，德国空军能够在二战之中令敌人闻风丧胆，所有的基石都是由凯瑟琳打下来的。因为他杰出的这种工作能力和建设空军时的艰苦工作和优越成绩，他在1935年优先晋升为少将，1936年又被晋升为中将。 那么到这个时候为止呢，凯瑟琳显示更像是一个后勤啊，掌管后勤部队建设这样的一个将领。那么凯瑟琳最让人钦佩的一点是他主管空军建设啊，他这种年纪并不小了，年龄并不小了，他之前一直从事的是陆军炮兵的这个军事工作。那么到航空部门任职以后，凯瑟琳作为一个优秀的职业军人，他意识到既然我在空军作为一个领导者要管理好飞行员，我必须有所有关于飞行方面的第一手知识。所以在他48岁的时候，他开始学习飞行。当然凯瑟琳他的飞行战斗技巧啊，驾驶技术不可能成为德国空军最顶尖的那批王牌飞行员那种技术，但是他依然啊能够驾驶德国空军当时多种单引擎和多引擎的飞机，多种型号他都能驾驶，每个星期都会飞上3-4天。他的飞行技术虽然不是顶尖的，但也是一流的。那么德国空军在军事上他的第一任参谋长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参谋总长啊，威弗尔将军1936年在德累斯顿上空飞行失事以后，凯瑟琳就被推举为接任的空军参谋总长，这是把他从后勤的工作推到了军事指挥的这个位置上。我们都知道德国空军最大的最高的指挥者是格林，但是格林呢本身呢并不是愿意插手很具体的事务，因此德国空军主要是由两个人负责，一个是凯瑟琳，一个是米尔西。那这两个人互相之间呢并不是很融洽，但是出于权力平衡啊，均衡的这个想法，格林对米尔西和凯瑟琳之间的争斗采取的是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管。那凯瑟琳当了总参谋长以后，德国空军有3件大事。第一个，他上任3个星期之后，西班牙内战爆发，德国空军组建了秃鹰军团开赴西班牙。在西班牙内战中，德国空军这个年轻的啊兵种总结了许多宝贵的经验。那么另外一个成就就是在凯瑟琳任期内组建了伞兵部队，这也成为德国在二次大战中的一支精锐部队。另外像空军的一些辅助的地面部队，高炮部队、探照灯部队也都急速发展。因为凯瑟琳作为一个优秀的啊军事领袖，他知道在战争中不是一个单纯的只有飞机啊，对于空军来说不是只有飞机这么一个武器，那么对应的相应的啊高炮防空部队啊、探照灯部队，这都是急需的。正是因为凯瑟琳对这些军事上的知识有着深刻的了解，所以他给德国空军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并且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操作。那第三件大事，凯瑟琳作为空军参谋长，这件事情争议很大，就是他停止了他的前任参谋长在任期之内上马的荣克89四引擎远程战略轰炸机的项目。那这个在后来啊争论很大，因为一般否定凯瑟琳这个决定的人就说，正是因为他的这个停止使得德国空军再也没有啊四引擎远程战略轰炸机这个机种的可能性了。相对应的就是盟军，尤其是美军，他们的战略轰炸机的发展啊如火如荼。但是另外一种观点就认为，正是因为凯瑟琳下马了远程战略轰炸机的项目，使得更多的资金和资源能够关注于战术型轰炸机的发展，从而使得二战德国在空地配合上达到了领先全世界的这种程度。二战中的德国空军更多的实行的是地空协同的联合作战，独立执行战略任务啊，这种机会并不多。这也可能是由于德国空军在它最初发展的时候，大批使用的空军的军事将领像凯瑟琳这样都是出身于陆军，所以他们更多看重于的是地空协同的联合作战，他们并不认为空军单独的空军能够赢得一场战争的全面胜利。并且当时德国空军的很多指挥官都相信中型轰炸机已经足以针对德国最有可能的敌人，这就是英国和法国。 因此战略轰炸机啊，四引擎远程战略轰炸机对于德国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实用的项目。那么凯瑟琳和米尔西在凯瑟琳担任总参谋长啊，空军总参谋期间，两个人争斗得很厉害。那么凯瑟琳呢，他并不愿意把自己的精力都花在这种内耗型的内斗上，于是一年以后他主动辞职，卸任之后他晋升为航空兵上将军衔，任命成为驻德累斯顿的空军第三军区司令。凯瑟琳更喜欢的是把他的所有的军事认识啊、学识运用到实际部队的训练中去。他接手的空军部队训练水平极高，这是为什么在二战开始期间，德国的空军让所有敌方的地面部队都感到心惊肉跳。那么二战开始，首先就是波兰战役，当时凯瑟琳率领的第一航空队负责支援由冯波克率领的北方集团军群。从这一天开始，凯瑟琳和冯波克所率领的德军地面部队就有着极为默契的地空配合。凯瑟琳虽然不是隶属于冯波克的部下，但是在他与冯波克的合作中，他非常听从冯波克的命令，因为凯瑟琳知道空中对地面的支援一定要配合地面的指挥官，这样才能达到效果。在整个波兰战役期间，凯瑟琳亲自驾驶飞机啊，我们这里强调一下，他是亲自驾驶飞机啊，对战场进行空袭。他曾经被波兰的空军击落过，整个二战期间凯瑟琳亲自率机作战，他一共被击落过五次。我们这里说到的可是二战纳粹德国空军的实际上最高的战术指挥官，这样一个高级将领居然亲自率机上场作战并且被击落五次，这在全世界都是极为罕见的。这也是为什么凯瑟琳赢得了他的部下的极高的爱戴，甚至也赢得了他的对手们的尊重。那么紧接着就是对法国啊的西部战役，西线战役。在西线战役中，凯瑟琳一如既往让空军对地面部队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那么这里边主要说两件事情，一个呢是在荷兰战役的时候，凯瑟琳下令轰炸了鹿特丹市的市中心，这是英当时最高统帅部的要求，那么引发了大火，造成城市多处的毁坏，这是在凯瑟琳名下一次啊这个有争议的关于战争的一种战争罪行，认为他刻意轰炸了啊这个平民目标。我们说一下二战中空军关于空军轰炸啊平民目标造成大量的平民伤亡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一个战争罪行。这是一句题外话啊，这是一句题外话，但是要不这里边跟大家讲一下，二战刚开始的时候，双方面的空袭主要叫做目标型空袭，就是对具有军事价值的目标进行轰炸。从战争的角度来说，这是可以避免误伤平民的啊一种军事上必要的空袭手段。但是后来在大不列颠空战的时候，德国有一次空袭中一不留神误炸了伦敦，因为有架飞机飞错了，他误炸伦敦。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的空军对德国进行了报复性轰炸，那么轰炸了德国的平民目标，这样就引发了双方面之间对平民目标的一种啊大规模轰炸。但是另外一点，很多人因为存在着一个谁是战胜者谁是战败者的问题，有一件事情，有一点我要给大家讲一下，而且很有意思的是这个事情我是在盟军这边史料里啊，盟军这边讲的很清楚的一点，就是关于我们经常听到的在空袭中地毯式啊轰炸。地毯式轰炸这个词儿，很多喜欢军事的朋友可能经常会听到，但是地毯式轰炸这个军事术语和这个军事决定，它的背后就意味着是对平民进行无差别轰炸。地毯式轰炸指的是对一个区域没有特定性的 对这个区域中所有的地方你都可以进行空袭。它产生的原因和提出是来自于英国，因为英国当时的轰炸机的命中率精确度都很差，他们发现轰炸德国往往达不到他们预想的这个成果，就是轰炸到他们预先制定的与军事有关的目标，达不到这个效果，命中率太低。在这种情况下啊，为了避免自身轰炸机的损失，减少为了寻找目标啊，那么滞留时间过长造成防空火力对战机的这个击中，因此英国人提出了地毯型轰炸，就是我不管我这个区域内要炸哪个目标，我就干脆派遣大批的轰炸机对这一个区域内进行啊，像地毯一样的无差别轰炸，这是盟军提出来的。那么你说这个有没有违反战争的道德规范？有没有犯下战争滥杀平民的罪行呢？啊，这个是一个从哪各个角度来说，不同角度你就有不同的结论。啊，所以这个里边我们要给大家提到一点，就是说空军在二战中轰炸造成平民伤害，在某种程度上，无论是盟军还是轴心国啊，都犯下了很多对平民的伤害，啊，这是双方面都犯下的，如果说是罪行，双方面都有。但是这个和空军在二战期间它的啊技术发展和能力有着密不可分的一个关系啊，因为它投弹无法准确。这个事情到后来什么时候开始改观呢？就是在美军开始参战以后，美军的战略轰炸机它的精准度就比英军的轰炸机要高一些。因此美军的轰炸在某种程度上说精度上会高不少。那么回头说到凯瑟琳在西线战役，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凯瑟琳最后也没有办法，他改变不了的就是敦刻尔克。敦刻尔克德国的陆军部队停止前进，把所有歼灭敦刻尔克英法部队的重任放到了凯瑟琳的空军身上。尽管凯瑟琳认为这是不妥当的，认为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但是他改变不了最高统帅部的命令。恶劣的天气再加上英国皇家空军的干扰，最终凯瑟琳的空军没有完成在敦刻尔克将英法啊大部分部队歼灭的这个重任，从而使得英法部队从敦刻尔克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大撤退。但这个失误不在于凯瑟琳的空军，而是在于陆军和最高统帅部。因此因为凯瑟琳在波兰战役和西线战役啊，那么法国战役里的杰出表现，他在1940年被直接晋升为元帅，他是跳级晋升的。这是对凯瑟琳杰出的空军指挥能力、作战策划能力的一种承认。下面就进入到了大不列空战。凯瑟琳作为一个对空军的运用和战役指挥有着深刻认识的人，他明白他的对手皇家空军短板在哪里，数量太少，相对于德军的空军来说，英国皇家空军的数量太少，尤其是战斗机的数量。因此凯瑟琳非常敏锐的，他觉得皇家空军很有可能为了保存实力而采取规避战术，将战斗机的主力配置到后方。而因为德国轰炸机的航程以及战斗机的航程，德军的空军尤其是战斗机飞不到伦敦以外的远地区掩护轰炸机作战，这是德国空军当时的短板。于是凯瑟琳就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建设性的作战方案，就是直接攻击英国的首都伦敦。他认为如果攻击伦敦的话，英国皇家空军无论怎么样都会把所有的战斗机投进去进行空中防御，这样德国空军就可以利用数量上的优势逼着英国皇家空军进行一次空中的大决战。那么一旦德国空军尤其是战斗机利用高超的这个当时啊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的素质以及在数量上的巨大优势，将英国皇家空军的战斗机实力击垮的话，那德国的空军轰炸机部队就可以顺利的实施纵深攻击了。 这是一个非常高明的啊，当时对大不列空战的一个提议。可是希特勒却拒绝采纳他的作战方案，下令空军攻击英格兰南部和东南沿海的附近的这些目标。那么后边的大不列空战的发展进程，很多朋友也都熟悉。那么当双方面开始对对方的主要城市进行轰炸的时候，这个时候英国皇家空军无论是从作战技巧上啊，作战的这个飞机调动上，雷达的使用上，各方面都已经成熟起来了。而德国空军在一系列的作战中，轰炸机战斗机的损失都比较大，最终无法再继续支撑大不列颠空战。大不列颠空战最终是以德国空军的失败而告终。如果大不列颠空战能够在刚开始就能使用凯瑟琳的建议，直接对伦敦进行首次攻击的话，那么也许大不列颠空战的进程就不会像历史的这个样子。那接下来凯瑟琳这个空军的悍将，空军的杰出的指挥者，就被调到了苏德战场。因为这个时候德国的主要战役目标就变成了苏联。凯瑟琳被调到东线以后，他的空中作战任务就是支援他的老朋友冯波克所率领的中央集团军区，两个人延续了以往的密切合作。当时凯瑟琳手下所指挥的是1000架飞机庞大的航空部队，约占德国空军总兵力的1/3。因为凯瑟琳注重情报的准确性以及整个战役策划的完备性，那么在苏德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根据凯瑟琳的报告，在作战开始的头一周时间里边，他手下的第二航空部队就已经在空中与地面击毁了2500架的苏联飞机。格林当时拿到这个报告的时候都不敢相信，他要求部下重新检查。随着德军的推进，那么陆军就可以直接于地面去清点被击毁的飞机数量，结果发现估算的这2500架居然数量还估计低了。正是因为凯瑟琳空军他指挥的空军这种强大的空中的这种攻势，很快凯瑟琳已经可以自己驾驶着 FW-189 侦察机在前线独自飞行了。这意味着德国取得了全面的空中优势。取得了空中的制空权以后，凯瑟琳命令他手下的航空部队转而支援地面部队的作战，尤其是保护持续向前 延伸的装甲部队攻击矛头之侧翼，确保装甲部队能够快速推进。这就反映出凯瑟琳在之前对于地空协同作战训练的那个优良度。他手下的这些对地支援的航空兵表现出了极高的战术素质，跟地面的装甲部队密切配合。从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到7月26日，凯瑟琳的报告中报告摧毁了苏军165辆坦克、2136台车辆和194门火炮，这是一个对地攻击的一个巨大的成绩。但是凯瑟琳他所指挥德国空军的精锐部队在莫斯科战役的时候还是遭到了巨大的挫折。因为他们进攻莫斯科的时候已经是进入到莫斯科的秋天，多雨浓雾的天气对德军的进攻极为不利，轰炸的收效甚微，并且在莫斯科有着大批的防空火炮，因此凯瑟琳的空军部队无论在人员还是物资损失上都很惨重。为了改变被动局面，凯瑟琳曾经几次亲自驾驶飞机突袭莫斯科，希望能够通过实地考察探索在恶劣气候下增强轰炸效果的办法，但是并没有起到很大的改变。那随着莫斯科战役德军失去了攻占莫斯科的这个战役企图以后，凯瑟琳被调离了东线战场。1941年11月，他被任命为南方战区总司令。我们注意这个职称的变化，这个职务已经不再仅仅是指挥空军了，而是指挥在他所辖的范围内所有的陆海空三军部队。 但是凯瑟琳担任这个职务，他的陆军指挥权并不大，因为他属下的陆军部队这个时候主要是由意大利控制。南方战区主要指的是地中海再加上北非，那么这是意大利墨索里尼向德国许诺的应该由意大利来负责搞定的啊战区。上任以后，凯瑟琳很明显的就抓住了他所在的南方战区的重点，这就是马耳他岛，地中海中的马耳他岛。马耳他岛的战略位置极其重要，谁占有马耳他岛，谁就有可能并且能够干扰到地中海的航运，而地中海的航运就是轴心国在北非军队的命脉。那凯瑟琳第一步对马耳他建立稳固的空中优势，制空权，马耳他的制空权一定要在轴心国手里。那么凯瑟琳通过他的杰出指挥把这个事情完美的实现了。当时马耳他面临的轴心国的空中袭击是经常性的，并且这种制空权的优势达到什么程度呢？英国军队完全没有办法派舰队给予马耳他岛有力的给养支援。英国海军曾经出动过几次大规模的补给运输但是在德国空军和潜艇部队的通力合作下，能够到达马耳他岛的这个物资船寥寥无几。这种情况一直到后来美国加入战争以后派出了航母这才有所改观。正是因为凯瑟琳建立的对马耳他岛的空中优势，才能保证在北非的轴心国部队，这就是隆美尔所率领的北非军团，能够得到足够的补给。熟悉隆美尔北非作战的朋友可以知道，隆美尔在北非的作战最大的短板就是后勤补给，一旦地中海对他的后勤补给中断的话，那么隆美尔必败无疑，这也是后来发生的事情。那么凯瑟琳他清楚的知道这一点，所以他要求制定对马耳他的登陆作战，要把马耳他岛拿下来。但是当时的德国最高统帅部，包括意大利他的军队的最高指挥部，对这件事情没有给予极度的重视，也就使得在整个地中海战局中，马耳他岛从来就没有被轴心国占领过，甚至轴心国都没有发动过对马耳他岛的一次强有力的登陆作战。凯瑟琳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北非军团的命运是在马耳他的礁石上决定的，他这个论断最后被证明是极度准确。当美国海军黄蜂号航空母舰加入到对马耳他岛的支援以后，马耳他彻底恢复了活力，四处拦截打击北非军团的补给，最终造成隆美尔下属的北非军团在后勤补给上出现了极大的问题，这就造成了阿拉曼战役、阿拉姆哈勒法战役和第二次阿拉曼战役一系列的灾难性后果。本来凯瑟琳曾受到希特勒的极度的器重，希特勒曾经想让凯瑟琳在1942年的时候接替凯特尔成为最高统帅部部长，可是他发现凯瑟琳没有办法从前线战场脱身太需要凯瑟琳在整个南部稳定局势了。在隆美尔离开北非以后，凯瑟琳被授权统领整个的北非德军部队，但这个时候形势已经急剧恶化，凯瑟琳没有办法力挽狂澜，最终轴心国在北非彻底失利，275,000人被俘，这个灾难性的损失仅次于斯大林格勒战役所以我们老说，一说起北非战场，大家很多人都老是在说隆美尔的那些战绩，但实际上最终轴心国在北非的失败对于轴心国来说是伤筋动骨的大批的精锐部队被俘了。那么北非轴心国的彻底失败，下一个盟军的目标是哪里呢？显而易见，西西里岛。盟军将对意大利进行登陆作战，凯瑟琳心里边完全清楚， 西西里岛就是盟军的下一步的入侵目标。那么凯瑟琳这个时候呢就被委任于啊，委任给了重任，就是在意大利抵抗盟军的进攻。而就是在意大利，凯瑟琳达到了他在军事指挥上的一个巅峰啊，立下了赫赫战功。当时德军在西西里岛的防御啊并不是很强，只有两个德军的机动师，第15装甲掷弹兵师和赫尔曼格林装甲师，而这两个师呢都是在突尼斯被消灭，在北非啊被消灭之后重建的单位啊，兵员的素质并没有达到原来的那个级别。因此凯瑟琳在西西里防御的时候，他刚开始所想达到的目标啊就非常的实用。他知道在西西里是挡不住盟军的登陆的啊，以他现有的德军兵力。因此他更多的想法是希望在最初的防御中能够拖住盟军一段时间，利用拖住的这段时间组织好撤退，能够保证西西里岛的轴心国势力的部队能够比较完整的撤回意大利本土。他的这个战役目标完全得到实现，他所组织的轴心国部队的撤退是在二战中都是非常成功的啊，大规模撤退的成功战例之一。尽管盟军在海陆空三方面都具有优势，他仍然撤退出来了40,000人的部队，96,605台各式车辆，47辆坦克，1100吨的弹药，970吨的燃料和15,000吨的储备物资。基本上轴心国在西西里的啊所有的战备物资以及军事力量完好无损的撤回了意大利。那么盟军既然登陆上了西西里岛，自然就要向意大利发动进攻。德国最高统帅部当时希特勒在咨询过隆美尔和约德尔的意见以后，认为因为这个时候意大利已经完全倒向了盟军，墨索里尼已经被剥夺了权力。那么希特勒这时候认为，如果没有意大利军队的协助，德国人将无法固守意大利半岛，因此德国最高统帅部是想放弃整个意大利的。意大利的德军分为 C 集团军群和 B 集团军群， B 集团军群隆美尔指挥， C 集团军群是凯瑟琳指挥。本来凯瑟琳已经被告诉要让他调到挪威去，他的 C 集团军群就和隆美尔的 B 集团军群整合，都交给隆美尔指挥。但是凯瑟琳得到消息，就是总统帅部最高统帅部打算放弃意大利，凯瑟琳认为这是不对的，他认为这样会使德国南部直接暴露于自意大利起飞的盟军轰炸机的攻击之下，而且后者部队更可以一路突破就杀进到德国的边境。他觉得不能放弃意大利，一定要让意大利成为盟军进攻德国的一道屏障。凯瑟琳认为罗马可以一直守到1944年夏天，于是凯瑟琳就向最高统帅部提出辞呈我不要去挪威，我就要守在意大利。那么希特勒权衡了半天以后做出决定，让凯瑟琳镇守意大利，这是希特勒做出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那么意大利宣布退出战争，凯瑟琳早有准备，立刻行动控制了罗马。当时凯瑟琳手中是两个德军师，面对的是5个意大利师，而且这5个意大利师里边还有2个是装甲师，但他所指挥的部队仍然将意大利部队击退，2天之内占领了罗马。面对意大利的反叛，希特勒当时命令大批德军开进意大利，解除意大利军队的武装。那么在隆美尔的 B 集团军群负责的区域，除了愿意加入德军共同对抗盟军的人以外，其他的意大利部队的士兵被送往德国强迫劳役服劳役，而凯瑟琳控制下的地区不愿意和德军一起战斗的解除武装自行回家。凯瑟琳是一个相对不错的一个职业军人，他尽量的控制战争中 非军事的那种杀戮，他是基本上能够做到啊，在这方面有所控制。希特勒曾经评价过凯瑟琳在意大利的时候保存士兵的性命的做法，他说面对那些当地的叛徒，凯瑟琳显得太过正直了。那么凯瑟琳在意大利啊，他的 C 集团军群，那么凯瑟琳呢，他面对盟军有可能沿着意大利啊，他认为这是必然要发生的，就是沿着意大利向北挺进。在这种战略性的前瞻性决定下，凯瑟琳在意大利啊本土上建造了一系列的可以供德军固守的据点，并且他对道路进行了维修，保证在意大利领土上道路的通畅性能够使得德军的部队快速的进行互相的调动。因为在意大利的战役中啊，德军的军队数量是要少于盟军的军队数量，如果不能保证机动性的通畅，那么德军的防守将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凯瑟琳的这种准备得到了回报，盟军在1943年11月挺进到了凯瑟琳所设置的主防线，这就是在二战战史中本来应该很著名的一道防线，叫古斯塔夫防线。古斯塔夫防线为什么知道的人很少，是因为在古斯塔夫防线上盟军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并且在突破这道防线上显示出来了极大的无能。作为战胜国来说，不愿意将自己的啊缺点或者自己的失利拿出来让全世界人来笑话，因此古斯塔夫防线凯瑟琳守的固若金汤的啊这个地方，就在二战史中变得没有那么大的名气。我不知道其他朋友怎么样，在我读二战史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关于诺曼底登陆，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意大利那边都已经登陆了，为什么盟军不从那边集中兵力突破，而非要在诺曼底再开辟第二战场？是你开辟第二战场是个好事儿，但是意大利那边反而在二战战史的时候讲的经常是模糊不清，或者说是啊非常的忽略。为什么？就是因为在意大利战场上盟军吃了很多亏，达不成他们的战役意图。那这拜谁所赐呢？就是凯瑟琳。凯瑟琳当时面见希特勒，他说我可以在意大利，要我全权负责，我肯定能挡住盟军。希特勒权衡之后，在1943年11月命令隆美尔和他的 B 集团军群指挥部迁往了法国，负责当地的大西洋壁垒。凯瑟琳拿到了意大利战区所有德军的指挥权，兼任南部战区总司令，当然 C 集团军群依然在他的指挥之下。后来在希特勒的回忆中啊，他后来事后啊，他的说法里边可以看出来，希特勒对于他选择凯瑟琳啊，也是非常的骄傲的。他说他一直指责凯瑟琳，认为他看待事情过于乐观啊，凯瑟琳是一个典型的乐观主义者。所以那希特勒就说，结果证明隆美尔错了，我没有解除凯瑟琳职务的决定则是正确的。这说明希特勒对凯瑟琳的在意大利的表现是极度认可的。那首先凯瑟琳就对盟军进行了空袭，1943年12月2日当天晚上，德国空军出动了102架轰炸机空袭巴黎港，在凯瑟琳的精心策划下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德军利用大量散布的金属薄片迷惑了盟军的雷达，结果港口之中挤满了灯火通明的盟军船舰。那么这次空袭盟军所遭受的损失是自珍珠港事件以来最为惨重的空袭的船舰损失，两艘弹药船一艘油轮被击中，港内油料燃烧引发大火，弹药跟着爆炸，16艘舰船被德军击沉，8艘被击伤，这个港口3周之内无法履行任何的作战功能。那么下面就是著名的啊这个古斯塔夫攻防战。 古斯塔夫战防线呢，是从那不勒斯以北60余公里的地中海沿岸，直至亚德里亚海边的奥尔托纳，横贯意大利。这个防线的中枢要点是高耸入云的卡西诺峰，这座山峰下面就是通往罗马的必经之路6号公路。德军占据着卡西诺峰，这样就可以居高临下的封锁6号公路，切断盟军向罗马的通路。整条防线到处都是混凝土工事和密布地雷的雷区，加上天险之地，易守难攻。当时这里阻击了盟军从1943年9月到1944年1月4个月间，盟军付出了数万人的重大伤亡，依然得不到突破。为了突破古斯塔夫防线，盟军集中了美军第五集团军、英军第八集团军、英军独立第五军组成的15集团军群，由亚历山大上将指挥，共计是19个师又4个旅，4000架飞机的支援。那么守军是德军的 C 集团军群，下辖第10、第14集团军，共23个师、370架飞机。那么其中第10集团军15个师防御古斯塔夫的正面，14集团军8个师位于10集团军的北部作为后援。那么因为古斯塔夫这个防线，当时的盟军怎么猛攻都拿不下来，于是亚历山大将军呢就想实施另外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呢，就是在古斯塔夫防线的北边，就是绕到德军防线的后面，在一个叫安琪奥的海滩登陆，这样南北夹击，希望能够突破古斯塔夫防线。本来这个登陆计划是不打算进行了，因为要为诺曼底登陆进行准备。但是丘吉尔觉得在意大利的这种进展缓慢是无法接受的，他不愿意就在那儿空空的等待，于是他就跟艾森豪威尔、亚历山大等人协商，最终决定继续实行这个所谓的安琪奥登陆方案。那么这个登陆计划实际上登陆的是2个师两个精锐师，希望这两个精锐师在安琪奥登陆以后能够对古斯塔夫防线的后方产生威胁，从而突破这个难以突破的防线。那么执行登陆任务的两个师，一个是美军第三步兵师，一个是英军的第一步兵师这两个部队都是久经战阵师长也都是立下赫赫战功。那么这个时候对于凯瑟琳来说，他虽然知道盟军有可能进行这种登陆性的计划，但是他手头的确是捉襟见肘，因此他在安琪奥只派了一个德军的一个工兵营，因此在形势上对于德军是不利的，对于盟军是有利的。可是盟军当时的指挥官一个第五集团军司令克拉克，一个是第六军军长卢卡斯，这两个人呢跟凯瑟琳交过手他们对凯瑟琳还是颇有忌惮的，因为之前在卡瑟琳那边没有捞到好处，反而吃了亏，因此他们怕登陆以后盲目的突进，落入德军的陷阱，那么遭到损失，因此他们更多的愿意的是不要贸然进兵，稳扎稳打这么一个概念。那么安琪奥登陆在刚开始是极为顺利的，因为德军根本就没有有效的防御，只有一个工兵营，而且完全没有预料到盟军会出动这么大的兵力来登陆，因此盟军的两个师登陆极其顺利。可是在登陆之后，那么卢卡斯就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本来亚历山大命令他迅速的占领阿尔巴山，阿尔巴山距离海滩仅有24公里，所以当时盟军如果想突进的话，占领它是没有问题的，那里边德军只有几个哨所。可是这个卢卡斯就老是摒弃着要稳扎稳打，他就是认为要稳扎不能轻易的冒进。那么这个的结果是极其恶劣的，就是整个的登陆部队22日整整一天在滩头止步不前，这就给了凯瑟琳时间了。凯瑟琳在刚知道盟军在安琪奥登陆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瞠目结舌，他没有想到盟军会登陆，而且是这么快。从安琪奥到罗马之间他没有一兵一卒，结果盟军居然在海滩逗留不前。 凯瑟琳作为杰出的军事家，抓住了这一个时间差，一个空档，组织力量进行反击。他之前的布置，保路到保持这个道路通畅啊，这个时候就给了他回报。他迅速将意大利北部的第十四集团军调往安桥，而且这个德国集团军啊，第十四集团军行动的非常迅速，23日就占领了阿尔巴山，这样就切断了从安齐奥通向内陆的所有公路。紧接着第四集团军司令马肯森中将也赶到了，亲自指挥安齐奥一线的战斗。那么凯瑟琳的反击就是从空军的空袭开始，空军对安齐奥登陆点海滩的盟军的舰队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在德军的空袭中，盟军的巡洋舰、驱逐舰、运输船、医药船各一艘被击沉，两艘驱逐舰和一艘坦克登陆舰被击伤，若干其他的轻型舰只都被击伤或者是击损。在这种情况下，保持啊增援部队的登陆就变得不太现实。那么在总部的催促下，而且意识到形势对登陆部队不利，那么卢卡斯下令登陆的部队这个时候才开始向外扩展。但是德军已经进入到预设的防御阵地，占领并且坚守着很多要害位置，包括像我们之前提到阿尔班山。盟军这个时候再想向外扩展，所遭受的这种阻击强度极其大，密度也极其高，因此盟军的进攻产生了巨大的伤亡，而且完成不了对既定目标的这攻击占领。那盟军占领不了他们想占领的目标，德军也并没有说只守不攻，德军对登陆的盟军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反击，最终将盟军十多万的盟军压缩到了狭窄的滩头阵地上。这个时候盟军的局势是极为危急的，怎么办？亚历山大做出了个决定，就是再次对古斯塔夫防线进行强攻，尤其是整个古斯塔夫防线的核心卡西诺峰。当时英军中最骁勇善战的库尔克兵曾经一度冲上了在这个卡西诺峰的山峰的制高点上有一个修道院相当于是古迹一个修道院。那么这个英军中部队曾经都差一点就冲进了这个修道院，结果被德军击退了。英军三次攻击都是无功而返。这个修道院实际上很有意思，它是一个古迹，非常著名，它建筑的位置在很高很高的山巅上。那么凯瑟琳当时在主持意大利的战局的时候凯瑟琳对这些文物古迹的保护是很用心的，包括他后来规定罗马是不设防的城市，包括将意大利一些古文物能移动的都从这些古建筑里边移出去，妥善的保存起来，这都是凯瑟琳做的。那么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这座修道院，凯瑟琳为了保护这座修道院，他没有把这个修道院纳入他的防御体系。本来这个战略位置是非常棒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二战中关于意大利古斯塔夫防线战役的纪录片，那么里边肯定会显示这个修道院山巅之上非常漂亮建的位置，那么从军事角度来说防守位置极佳。但就这样凯瑟琳并没有把它纳入自己的防御体系，要保护这个古迹。他甚至给这个修道院派出了警戒哨兵，不让人进去。修道院里的一些珍贵文物，凯瑟琳也将他们转交给了梵蒂冈的教皇的全权代表。可是盟军当时不知道这些，他们只知道这个修道院的战略位置极其重要。于是最终他们派出了近300架次的 B-17 重型轰炸机， 对这个修道院投下了453吨的炸弹，将它夷为平地。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这个修道院被夷为平地之后，凯瑟琳的德军反而打消了顾虑，在这个修道院的残垣断壁下建立起来最理想的炮兵观察所。因为盟军你轰炸了，夷为平地了，我们反而可以利用。那么英军对古斯塔夫防线的这次攻击呢，对于安琪奥的局势有了一定的缓解作用啊，但是这同样也具有讽刺意义，因为本来安琪奥登陆为的是帮助古斯塔夫防线，结果现在变成了攻击 古斯塔夫防线这边，反而要来帮助安琪奥。那希特勒这个时候也看到了安琪奥这个情况，他心中也有他的算盘，因为他觉得如果把安琪奥这10多万的盟军部队全部歼灭的话，对于振奋当时德国的军心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在安琪奥海滩周围，德国人集结了3个步兵师、2个装甲师、2个摩托化步兵师、1个空降师，总计是12.5万人，并且配备了装备有最先进的虎式和豹式重型坦克的坦克营。德军发动攻势以后，进攻的火力极其凶猛，眼看着德军就要突破安琪奥海滩的整个防线。就在这个时候，盟军在海滩上的炮兵和海面上的军舰一起开火，尤其是海军的炮火。在安琪奥战役中，这些海军的炮火所有的这个射击诸缘都已经制定清楚了，因为盟军属于守势，那么海军炮火关于射击哪个点，这些都已经完全精确的测定好了。因此在对德军的防御火力攻击上，海军的炮火发挥了重要的这个优势。当时德军先头团基本遭到了灭顶之灾，军官全部阵亡，士兵死伤大半。那么德军在晚间天黑以后，他们就改变了战术，集中力量对美军157团和179团的结合部发动了夜袭，终于在美军的防线上撕开了一个突破口。二战的战役和战斗中尤其到这个时间点上，各国参战部队都已经对于这种打开一个突破口迅速的突击进去迂回将落在突击部队身后的敌人防线分割包围，对这种战术双方面都已经炉火纯青了。德军一看撕开了突破口，那么就往里冲，集中突击力量突进去。那盟军一看被撕开了一个缺口，那怎么办？一定要限制住这个突破口的再度的扩展，不能让防线因为缺口而崩溃。于是就从两侧向突破进来的德军部队进行攻击，同时让落在德军突破部队后方被分割包围的这些防御据点也要拼死死守。但总体来说，盟军形势进一步恶化。那么亚历山大故伎重演，再次猛攻古斯塔夫防线上的卡西诺峰，发射了5万多发炮弹，5个小时的猛烈炮击。可是凯瑟琳对自己的古斯塔夫防线极度有信心，连看都不用看，全身心的关注是安琪奥能不能将盟军的滩头部队全歼。就在德军的突击使得胜利的天平向德军倾斜的时候，盟军的舰炮再次发挥了威力，他们生生用舰炮的火力在德军最后的一步冲击的方向的前方打出了一道死亡地带。德军没有办法冲过去舰炮的火力太猛。而这个时候美军也发挥出来了他们这个英勇善战的素质，从德军突击部队后方两侧当时就进行了出击，希望以前行攻势将突进盟军防线的德军掐断在那里， 形成反合围。德军意识到这个问题以后，也投入了最后的预备队，双方面也是杀得格外的眼红。这个时候，盟军海上舰队发射的炮弹已经达到了20,000发。那么战斗这个时候已经进入到最后的阶段了，德军希望能够完成最后的突破，而盟军的防线也是千疮百孔，但是没有崩溃。双方面已经杀到了决定胜负的最后时刻。安琪奥这场战役我们讲的并很多人都知道的不多，实际上这场战役打到最后的时候啊，我们一般说西方军队不常见的白刃肉搏战在这个时候也发生了。盟军当时有些部队连厨师、司机这些勤杂人员，甚至连海滩上操纵吊车的工人都组织起来投入战斗了。最终盟军守住了阵地，德军再也没有力量进行最后的突击，拼光了所有的力量，德军后撤了，胜利与他们擦肩而过，德军伤亡超过了3500人。那有意思的事情是，德军这一撤退，盟军又想乘胜出击，结果没想到德军在撤退的过程中依然是保持着完整的舰制和力量。在全线后退数公里之后，德军稳住了阵脚，没有使得盟军能够乘胜追击，产生更大的战果。至此，在安琪奥地区啊，德军和盟军就成了一种长时间的相互之间的持久性防御，双方面谁也拿对方没有办法。到1944年的3月中旬，盟军对古斯塔夫防线又一次发动进攻，在500架飞机的支援下，共发射各种炮弹19万发。投掷炸弹1000余吨，可是依然拿不下这个古斯塔夫防线。最终在古斯塔夫防线和安琪奥形成了一种像一次大战一样的阵地战的对峙局面。盟军16个师对德军6个师，这是在古斯塔夫防线正面。安琪奥是盟军的6个师对德军的5个师。最终在1944年5月11日盟军最终还是攻破了古斯塔夫防线。而这个攻破还不是从正面突破，是在2翼德军最后守不住了兵力不足守不住了，这样才使古斯塔夫防线最终被突破了。那随着古斯塔夫防线的被突破，安琪奥战场德军也开始后撤，那么安琪奥这边的登陆的盟军部队也开始向前突进。那但是安琪奥整个登陆作战完全失去了他本身的战役目的。那么看到古斯塔夫防线被突破以后，凯瑟琳命令他的第10集团军和第14集团军，那么向着凯撒防线撤退。这个时候盟军美军第5集团军克拉克犯了一个错误，他盲目的为了追求政治上的这种荣誉，就要求他属下的美军部队全力攻占罗马，而忽略了对德军部队的合围。而凯瑟琳因为早已将罗马设定为不设防的城市，他对罗马没有任何的这种防御性的需要，因此他趁着克拉克率领美军第6军向罗马进军的时候，将他的第10集团军和第14集团军甩开了盟军的部队，避免了被盟军合围。虽然整个意大利的作战凯瑟琳并没有能够在安琪奥给盟军一次彻底全歼的大败，但是依然粉碎了盟军登陆战的战役企图，给盟军造成了巨大损失。而古斯塔夫防线成功的防御延迟了盟军向意大利北部的进军，这都是凯瑟琳在意大利防御战中取得了惊人的战绩，并且他当时在意大利的兵力数量是要低于盟军的数量。在安琪奥登陆这个突发性事件发生之后，凯瑟琳指挥德军反应之迅速快速的机动调动部队，这都是极具特色，显示出凯瑟琳他非常能够随着战机的变化而随之变化的指挥艺术以及他的战略眼光。 尤其是在盟军登陆安琪奥以后，仅仅数小时之后，凯瑟琳就能够派领麾下的部队控制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阿尔巴山和公路，将盟军困死在狭小的滩头阵地。这种反应速度和对部队的指挥能力以及后勤保障的速度，这都是令人叹服。这说明凯瑟琳他的军事指挥能力是相当高的，可以算得上是一代名将。那么另外一点，就是在意大利这个具有着众多文化古迹有着悠久历史背景的地区，正是因为凯瑟琳的干涉命令，很多历史名城没有遭到战火的破坏，甚至连战火的痕迹都看不到。这就包括罗马、佛罗伦萨、奥尔维耶托等等。在意大利防御战之后，1945年3月10日，凯瑟琳取代了隆德施泰特的位置，出任了西线总指挥官。这个时候德国已经进入到战争的尾声，那么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凯瑟琳的领导地位被一升再升，最终他统帅的部队包括了自己的 G 集团军群、上莱茵集团军群、中央集团军群、南方集团军群和东线的东南部分，也就是他成为在第三帝国毁灭的前夕相当高的军事指挥。最终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凯瑟琳是代表南方战区总司令部投降的。在战后的战争审判的时候，凯瑟琳表现出了令人瞩目的一种军人的那种倔强。他在法庭上提出了对几位苏联、美国和英国指挥官的指控。凯瑟琳始终认为德国军人做了一个军人在战争中所应该做的事情，担负起了责任和义务。那么以这种情况下来追究德国军人的战争罪，那么他认为作为公平起见，应该同时追究英国、苏联、法国这些战胜国指挥官的同样的战争罪行。但是当然战败者是没有可能提出这种指控的，他的指控被遭到了拒绝。但是凯瑟琳在法庭上的那种演讲打动了很多参与到二战、经历了二战的一些重要人物的心。1947年，他的判决第一个判决是枪决，可是这个枪决并没有执行，因为丘吉尔认为量刑过重。而凯瑟琳的在意大利的老对手亚历山大元帅也发电报给英国首相，表示他希望能给凯瑟琳减刑。亚历山大的原话说，作为他在战场上的老对手，我对他毫无怨言。凯瑟琳和他的士兵们跟我们打得很惨烈，但是也很干净。这里边用的词是干净。亚历山大作为一个对手，他是极度推崇凯瑟琳的指挥能力。在他的回忆录里，他也曾说过，虽然错误的情报将凯瑟琳引入绝境，但他却展现了惊人的能力，摆脱了困境。最终在凯瑟琳曾经的这些对手们的斡旋下，凯瑟琳被避免了死刑他被关押在监狱。1952年因为健康原因，凯瑟琳被释放。那么恢复自由以后，凯瑟琳和他认为抹黑了德国士兵荣誉的一切进行斗争。凯瑟琳从他出狱到他最终死，他一直致力于能够正确的评价德国士兵，评价德国军人。最终在1960年，凯瑟琳因为心脏病死于德国的一家疗养院，享年是74岁。他的葬礼上有很多来自于二战德军老兵的代表，他们一致认为凯瑟琳是一位值得敬仰、善待所有官兵的人物。那么凯瑟琳在整个二战的军史，包括后期对二战的军史评论上，凯瑟琳都是被作为一个二战德军中一个杰出的将领被记录的。他作为一个军人所应该有的军人素质战斗能力，对自我战斗技能的不懈提高，对整个战场敏锐的洞察力，战略目光的敏锐性这都是值得人称道的。 我认为凯瑟琳实际上是德国二战中排名前位的名将之一。从他所取得的战绩来说，他应该和三大将以及莫德尔他们处于一个并列的位置上。所以希望这一集通过我的讲解能让大家知道，在二战德军中还有这么一位可以算得上是现代军人典范的一位德军的元帅，并且他横跨了德军炮兵、空军和陆军三个军种，并且在每一个兵种上都可以算得上是资深的领导者和专家。这就是二战中德国著名的元帅凯瑟琳。